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再一次在主日的清晨，在殿中，我们一起来用他的话语来敬拜他，来从真理的光中来得造就。弟兄，我所带来的信息是紧接着上一次从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开始的心意更新。我先读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上一部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先做一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将罗马书的真谛，所传扬的福音的真谛，以及所领受福音的我们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你的见证，来给赐予你的教诲。当我们一起来从你的话语中来学习并受造就的时候，就说你的圣灵充充满满的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属天的亮光借着你的真理来照亮我们心里，以至于我们今天从你的话语中间可以知道什么是圣徒相通，什么是在如何在你的家中荣耀你。谢谢主，求主恩待孩子，恩待我们每一个听的人啊，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得造就，求你自己的美名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三到八节，保罗在讲完刚才的这一段基督徒领受福音之后应当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的时候，之后呢，三到八节是谈到基督徒如何在教会中间，在肢体中间过肢体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当我们生命不断在成长的时候，当我今天唱那首诗歌在前面的这个崇拜的时候看到那首将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我就想起十几年前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也唱过这首诗歌，那时候唱的感觉跟现在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啊。我想经过了岁月的淘汰人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在人的生命的成长中间，随着年日的增长，虽然我相对来说可能还不算是老年，但是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许多时候神将他的美意给我借着诗歌，借着他的圣言来映照在我的心中的时候，我会不断反思我跟随主的脚踪如何。那我想到很多年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一种想在年轻的时候将生命献给主的心。那当岁月过去了这十几年之后，我发现说在某一些地方我可能比较成熟了，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可能更加的固执可能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从某种角度来说好像发现更难改变就像有时候 Uncle Eugene 提到的，不要 Don't try to teach an old dog a new trick 那实际上今天保罗借着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这次三节，这个下面这五节经文，实际上从很多角度它的根基是在前面的一二两节，就是心意的更新。那在这段这五节的经文中间，我来先给大家读一下保罗从三个角度来告诉我们如何在过一个肢体的生活。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保罗今天在这个三到八节讲的是非常具体的、实际的，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一个更新、心意更新的生命。那这三个角度是哪三个角度呢？第一个就是第三节，他谈到是从人基督徒当怎样看待自己。接下来是四到五节，就是基督徒的该怎样看待其他的基督徒，看待其他的肢体，在基督身体里的其他肢体。而第三段呢，就是六到八节，也就是谈到说，我们知道怎样看待自己，知道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六到八节是谈到怎样运用神给人的恩赐，神给每一个圣徒的恩赐来过肢体的生活。好，我们先从第一部分来看，就是第三节，我凭着神所赐我的恩对个人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众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一个人该怎样看自己，是与他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弟兄，我是在20多岁的时候才接触教，应该说十几岁接触到，18岁大学的时候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在20多岁才决志信主。那在这个中间，对我来说带来生命改变的，就是从基督教的或者从圣经出来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带来的冲击。因为从世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小受到了这个，或者说物质主义，或者是实用主义，或者是无神论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来看，人的价值跟他所拥有的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五子登科，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五子是五子，大概是票子、房子、妻子、车子、孩子，对吧？还有中国的古代所讲的也不是古代，反正就是所谓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功、立言。从本质上来看，这些实际上都是世界以他的对今生的关注所带来的物质主义和甚至是人本的思想来衡量人的价值。今天我们读的这卷书的作者使徒保罗，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不要说五子登科了，他可能一个子都可能都危险啊。因为使徒保罗，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虽然有过很好的犹太教的训练，虽然有过这个不是从无名的小城来的人，但是使徒保罗在他的生命中间，因为跟随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放弃了他在犹太教这种受人尊崇的地位。不但如此，他可能试着圣经，还有我们不知道教会传统有具体可否考证，就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后代所以他没有孩子，他也没有这个世人眼中羡慕的高薪的工作。他甚至他虽然在各地建立教会，但是你注意到他是什么，他是靠着信徒的奉献，很多时候他去周济穷人，但是他却没有自己的固定房产。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价值在哪里？他的价值不在他所拥有的，乃在他活在神的面前，在神眼中的价值。所以保罗在今天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一个很说是与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完全相颠覆的，就是人对自己的认识不是所拥有的，甚至不是他所有的名声地位，更重要的是，而且是更绝对的，是人对与神的关系，人按照神分给他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你注意到在第三节的时候，第一个他的保罗的提到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时候，他先说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贪看的。他先用一个否定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这样子？我想 这个实际上从整个世界来看是很是跟他看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个人的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葬礼的话，你会注意到什么？你会注意到他会把他的在世界上的成就会什么一一列下来。那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使徒保罗所看到的，他所说的，我们人往往会从所成就的、所达到的来看自己。可是呢，使徒保罗却说，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不应当如此，而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宣教士他们有许多的教会，当他们兴旺了之后，他们开始拆派宣教士。那前曾经这个宣教士黄莹莹师母就在这个跟我们分享到，就说他说当中国教会壮大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愿意奉献，还有很多的教会的这个年轻人甚至是领袖愿意献身到宣教的工厂上去看，去宣教工厂去做宣教士。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做好按照对自己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们没有知道自己是否能做，是否有可以做，而是只想到自己愿意做。所以当他们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捐献，带着弟兄姐妹的期待到了宣教工厂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当宣教的大旗还没有扎稳，可能就待了两年三年刚把这个环境才真正熟悉人物关系可能才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被流放阵亡了。怎么呢？有些人就是去改做摆地摊做小生意，因为他们要先谋生。还有呢，就是打道回府，不知道为什么神不悦纳他们这样的舍己啊。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有很多出去的就是没有经过正确的预备的宣教从其他大陆教会还有其他地方差派的宣教士，还有在这个美国西方社会中间这个所谓的传道人的这个离开服事岗位。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说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人离开服事的岗位，只有1%不到的传道人才离开服事岗位，但是从数目上来看也是非常的惊人现在看来是每年是将近有3000个已经全时间奉献出来在或者是已经做开始做传道人的人，他们离开他们这个的奉献的岗位开始回到他们其他的方式来在世界上。那这样的时候有些这些人是因为各道德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他们终于发现，当他们去在这个岗位上去服侍做宣教士还是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具备应当有的能力，而这个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是凭着一时的冲动，而是呢而是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在他的整个的生命中间，需要有周围的弟兄姐妹，需要有教会的领袖帮他们胜过这种自视过高的误区，让他们在真正的认识自己，预备自己，然后真正清楚他们是否蒙神呼召。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是建立在我们在世界上所取得的名声、财富和关系，而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样我们人就会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轻看自己，轻看自己就会带来懒惰懈怠；另外一种呢是高抬自己，以至于负了重担之后呢力不能胜。实际上这两种都是自视过高。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实际上圣经是从始至终就告诉我们的，基督徒不是一个道德完人，基督徒甚至也不是一个好人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主耶稣来叫一个有一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承受永生？耶稣马上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良善的。用通俗的话来讲，除了神以外 没有一个是好人。所以基督徒在圣经的启示中间有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不是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而是影响到我们的本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背叛、不荣耀神的倾向，不论是做刚做基督徒的，还是做了很久的基督徒，弟兄我自己就可以亲自就可以见证在这里，就是做许多的事情，往往会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是刚信主的时候，容易去想到我有没有得到一些因为这个缘故被人受人尊敬，而我不却不会注意到有很多的事情我不是应当是为主而做，而不是为人而做，也不是为我在弟兄姐妹中间的面子形象而做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就想到吃饭这件事情，你知道吃饭是小事还是大事啊？我问对人了，对吧？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上，吃饭是大事。可是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奉献金钱给教会的基督徒，吃饭对开始对我来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有时候你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啊，有时候太忙了，然后呢，去的时候饭已经什么？吃完了，大家胃口太好了。我没有为弟兄姐妹的胃口而欣喜感谢神，可是我心里在想，哎呀，我是教会服侍的，我怎么没吃到饭？神啊，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啊？所以你会知道有这个是一个征战，但是在这个征战中间，我就会发现，当我心里开始有埋怨，甚至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开始真正认识我自己。凡是遇到内心的征战的时候，但是你要不高兴、不开始生气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借着这个向我说话，发现说我认为我该领受某些恩典，可是我一旦想到我该领受恩典，包括我在教会应该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一点，我不认识恩典是恩典。恩典不是一个什么？恩典不是一个报酬，恩典是礼物啊。所以骄傲是每一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刚信主的我，还是信主很多年的我啊。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牧师跟神学家，他说他就借着一句话来表明他自己知道自己的骄傲。他说他经常是写文章写书的人，对不对？但是呢，他就说每一次当他跟别人的文章合在一起出版的时候，他往往最先看的就是什么？他的文章在哪里？他的文章前面后面是谁？然后别人 review 这本书的时候说这本书最精彩的是谁啊，他就说你看人就是这样，人就是最容易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是人性，这是罪性。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是全然败坏的。所以我每一次在家中跟孩子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往往就是说你们不要把圣经看成好人坏人，圣经中只有一个好人，其他全是坏人，你我都是在坏人中学习。神让坏人去教坏人，是因为我们是被拯救的罪人。所以在这个保罗对他自己的认识，他不停留在人都是罪人，他不停留在那里，他说我虽然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我这种罪人。所以他最后他可以有这种胆量讲这些话啊，你说他说他知道他是坏人，也知道他是罪人，他怎么有资格讲这些话？很简单，他是被基督的救恩拯救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居然在教会中间讲这段话，他说什么？我们，他甚至不讲他一个人啊，他说跟他的团队一起讲，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保罗怎么可以从罪魁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被神的恩拯救的人。所以这样看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要学会在这两个神对人的评价中间这个平衡好。我们是坏到一个地步，就是得救之后我们的罪性还影响着我们的服事，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就是神的儿子用他的生命买赎回来的。这两个平衡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绝对不会自视太高。那我就讲说自视太高实际上有很多的表现，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例证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可能当有人请某些弟兄姐妹去参与服事的时候， 他说，哎呀，我的恩赐不够，我没有这个负担。但是呢，另外有些弟兄姐妹却说什么，虽然我知道我能力有限，但是我已经，既然你来找我，就肯定有弟兄姐妹愿意支持你去做这个服事，对不对？所以我先祷告，我先祷告，然后我或者是哪怕我不能够担任很久，但是我可以先学习，先做一段时间，凭着信心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当我们不要自视太高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尊重弟兄姐妹肢体给我的评价，对我的鼓励跟帮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有一句话是我太太有时候讲，她说如果你要伤害母子或父子关系，你就去教他一件事情做，比如说你教他编程，或者是教他什么弹琴。如果你想要让这大家有没有知道，如果你要想让你的亲子关系不是很好的话，你就去教他你擅长的东西，比如说我要教孩子读圣经，或者是儿女当然这个是例特例啊，太太可以教会弹琴的教小孩弹琴。这个又表明什么？是要表明说我们经常在教儿女的时候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呢就是自视太高。你说怎么会这样？不要说别的，我这两天在教小儿子数学的东西，然后我就再用神的话语来再反思这件事情。我说我为什么有时候会发怒？可是孩子们他们学习的时候往往是什么？他们在学新的，他们肯定会做错事情的，肯定会学了一个公理或者一个定理，会什么？会不会马上运用的那么熟练？那我呢就会很激动，有时候就会，以前很激动，现在已经cool down了啊。那可是你发现说孩子们他们在学校里头呢，往往老师教的时候呢就什么，就能慢慢吸收，虽然他们会做错，但是他们说做错老师也不会那么生气，他们就会慢慢的学习。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我实际上发现说我生气啊是有两个原因，都是跟自视过高有关。第一个就是像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像我一样这么熟练的运用这些功力，所以当他运用不熟的时候我就什么很生气。那可是我没有想到我也是从不熟到熟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我还有其他事情做，我把我这个跟孩子教导的时间看得很 precious， 可是孩子他说我有这么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学，你要给我犯错的空间，所以我呢自视过高，就我的时间太珍贵了，所以呢我就要开始对孩子发脾气。所以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审查自己说，哎，在教会的服事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有时候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对待弟兄姐妹肢体的时候也是像家人一样。家人你要跟他什么，今天生气了明天还要和好，还要继续住在一起。弟兄姐妹也是如此啊，你不要忘了我们跟弟兄姐妹还不是20年而已啊，还不是40年而已啊。哪怕你去因为工作调动离开湾区，比如说我们吴牧师吴清彪牧师，但是你以后在天上永远与他相见的，你怎么办？你有没有想好面对那些你不喜欢的弟兄姐妹，或者跟他有争执的弟兄姐妹？当然你要想得更长远。第二点，4到5节，我们肢上有很多的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实际上这一个经节很简单，在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中间，不仅仅是今天的这段经文，而且呢在其他的地方也谈到教会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有一个特点，就是身体上某一些的是不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身体上有一个头，如果我弟兄我今天来有两个头怎么办？你会吓到了，说鬼怪来了。或者一个头上有一张脸，那我突然出现后面还有一张脸怎么样，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在圣经的中间给我们看见说，在教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正恰恰表明了这是一群人，是属神的一群人。教会有两个，我可以称有一个特两个特质是合在一起的，我可以称它为叫 university。 什么是 university？ 大学，对吧？ 教会未必是 university， 因为教会既有 unity 也有 diversity。 教会既有合一，就是教会整个教会都是基督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一群人，一个身体。但是教会有 diversity 是什么？教会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恰恰是这样的不同才让教会可以荣耀神。所以当教会中间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新约圣经就看见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个人抬高他的恩赐，或者是抬高他的负担，超过了教会肢体所能承受的，以至于教会肢体运作不方便，运作不够顺利。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时候，神兴起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神兴起了以斯拉去重建圣殿，神又兴起了尼西米。以斯拉是文士，尼西米是什么？在世界上给老板打工的啊，就是给酒政，给那个大君王吃酒政。他做了什么？他重建圣城的城墙。所以当教会的肢体用他们不同的恩赐来合在一起来服侍神的家的时候，神的家才会更加的健康有力。而当教会的肢体开始，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啊，有人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身体；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身体。保罗就问了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整个身体都是眼睛，或者都是手，都是耳朵，你其他的肢体的功用在哪里呢？今天在教会中间，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与负担的时候，最重要的也是最需要学习的，就是把不同的恩赐与负担合而为一，能够一起来成长。我有一次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一个 youth pastor， 就是少年人的年轻的牧者，管少年人的，他把一个美式橄榄球上涂上色彩，把这个橄榄球漆成，你看那个橄榄球是一个椭圆形，对不对？他把那个球全部漆成一个像一个眼睛，中间画了个大眼珠，然后他把那个橄榄球夹在毯子一卷抱起来，带到他的 youth group， 就是带到年轻人聚会的地方。他说：“你觉得我这个小孩子怎么样？”然后年轻人就会用说 gross， 那就用中文说就变态。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去约会一个女孩子，你到你的约会的地点发现那个女孩子是一个什么，一个大眼睛巨大的眼珠，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女孩子你要跟她约会吗？不要吧。其实一个身体上如果都是眼睛都是鼻子，就会成为怪物。所以当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神全方面的话语的造就，而只是通过一个系列一两个人，然后呢把这个教导的方式都单一口径的去传递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而没有给圣徒有机的从圣经整体的造就中间来学习。我很喜欢这个有一句话啊，这句话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在这个三个火枪手中间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什么？口号叫 One for all, all for one 啊，他们是一个火枪队啊。那中文翻译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是我突然想到说，这个实际上用到教会是很好的，因为我会不会把这个 one for all 变成我为人人，也不会把 all for one 人人为我。我觉得 one for all 应该是基督那个 the one 最重要的那一位，基督为所有人，为教会，特别是 one for all， 基督为教会。然后呢 all for one， 教会为基督。我们在教会的中间的肢体的生活就应当是这样，基督为教会， Christ for all and all for Christ。 好，这是第二段，就是四到五节强调我们知道怎样看待自己，也知道怎么样看待与我们有不同恩赐与负担的肢体。第三段就是六到八节，我读一下。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你知道恩赐在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它是谈到恩 典的礼物啊 ，the grace, the gift of grace。在这个圣经中间有两个最主要的经文谈到恩赐，教会中间的恩赐就是今天的这一段，这个罗马书十二章，还有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哦，这个蛮好记的啊。罗马书是今天这卷书，哥林多前书是紧接着罗马书，都是十二章谈到恩赐。接下来保罗举了七个恩赐。七个恩赐，在这七个恩赐中间，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你会看到，你可以从这个经文就看到很特别，就是谈到，或说预言。第一个是说预言，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做执事，然后就是做教导，然后就是做劝化。你注意到在这里，他们来强调该怎样去做这些，用这些恩赐来服侍教会的时候呢，他都用了同一个修饰词或者类似的修饰词，就是特别是执事、教导跟劝化，叫专一。而预言呢，是谈到用信心的程度，这些都是谈到用恩赐来服侍教会的时候的一个范围跟范畴。我们来仔细简单看一下这七个恩赐怎样来服侍教会。在讲恩赐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当保罗列出这些恩赐的时候，他跟哥林多前书的一些恩赐，有些是重复的，有些是新的、独特的。那在这些所有的恩赐中间，有一个特质，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恩赐，不是只有在教会服侍的基督徒才有恩赐，而是每一个只要你受洗归入基督名下，有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所赐的恩赐，而恩赐它的主要的目的是来服侍教会的。好，我们再仔细简单来看一下下面的七个。第一个说预言，我想多花一点时间谈到这个预言，因为在这个经文中间他说按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实际上这里如果从整本圣经或者是特别是保罗书信中间谈到的说预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说预言不是讲这个中文的预言是经常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是以后预先讲的话，而在这个使徒时代甚至是旧约的时代，预言最重要的功能是将神的话语阐明，所以也当然会牵扯到一些将来的事情，但不是主要。最主要的是谈到他用神的真理给弟兄姐妹来阐明。那所以这里他谈到说用信心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往往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什么我有什么样的信心，我信心大，我说的预言就更大。比如说我有信心说千禧年在2025年就要来到世间啊，说这好像是鼓励人借着他的感动来说预言，不是的。这里谈到的说预言按照信心的程度，实际上我们中文的翻译觉得好像信心是一个什么我的感受，我所觉得，但是在希腊文中间或者是另外英文中间，他会说这个信心是一个 the faith，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客观启示的真理，对这个客观启示真理的相信。所以他说信心照着信心的程度，不是照着我觉得我的信心可以说到什么天花乱坠的地步，不是，他说是照着真理所启示的不违背真理的角度来讲到这些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的这个应用，甚至是所会将要发与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有关。所以这种恩赐不是来与这个旧约所与其他圣经的真理相抵触的，而是服侍于已经启示的新约的旧约的真理。所以这里的说预言是很特别的，就是如果这个预言与使徒与旧约先知的启示不符，实际上就是假的，就是来自魔鬼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恩赐是执事，就是实际上执事这个词就是服侍。他们说耶稣就是一个最伟大的执事，为什么？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来不是要人服侍，而是服侍人。所以耶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服侍的榜样。20世纪最有名的殉道家，这个德国的潘霍华牧师，他是这样说，他说只有教会 当教会为人类而存在，就是服侍于人类的时候，才实现它真正的价值和目的。教会必须参与到这个世界的社会生活中间，教会不是当家做主或者是作威作福，不是，而是帮助和服侍人。教会也必须告诉圣徒该怎样用神的呼召，回应神的呼召，在基督里活着，为别人而活。他说服侍是什么？服侍就是摸住舌头，温柔倾听，帮助承担重担，还有在必要的时候说出真理，这是服侍。在接下来我们看到教导，那教导就我想指出来一点，就是教导的恩赐，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教导，不是光是正式的，也包括非正式的，也包括父母的对儿女的教导，也包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用神的话语来勉励的。有一位很有名，我们湾区过世的牧师 Ray Stedman， 他说，基本上他认为在教会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都有这个恩赐，不论是非正式的见证与分享，还是正式的教导，都是需要在这个专注于能够专心的预备。接下来一个恩赐是劝化，劝化实际上与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有关，是叫保惠师，它的意思是指鼓励人、勉励人、与人同行，不仅仅是在言语上，并且是在行动上来为人来顾念人的需要，还有施舍，还有治理等等。那施舍我们就谈到，这里的施舍通常是指基督徒私底下的捐赠，不是运用教会的资源来做这个教会资源的分配，包括这个教会所资助的宣教士或什么，不是，这个是指私底下的施舍，这个非盈利机构的慈惠行动。而治理谈到的是什么呢？治理实际上就是谈到教会在这个社会上不仅仅是参与慈惠，而且重要的是看到社会中所没有被人有需要，但是社会因为人不相信神的时候往往不去做的事情。他说瑞典的一个解经家指出，当你会去回想西方社会这所开始的各种的慈惠机构，你知道在异教的社会中间，在没有基督教的思想没有基督教影响中间，没有那么有计划，也没有那么全面。他说基督徒们所开始的这些对社会有帮助的，就是关于治理方面的，有什么？有医院，有孤儿院，有免费的义务教育，都是从西方基督教背景影响出来的，还有收容难民的地方，这些都是教会中的信徒在从神而来对人的终极关怀的推动下引入世界。所以当这个任何的社会中间如果有敬虔的基督徒来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照顾到许多的需要和项目。最近这个听凯勒牧师在这个欧洲的领袖的峰会上讲了一段有一篇信息，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听，因为这个英国的首相 Theresa May 还有很多的领袖都在那个峰会上听 Tim Keller 牧师谈到后，他因为西方是属于大部分是后基督教文化，他谈到对这些后基督教文化社会的领袖、政治领袖，凯勒牧师要讲什么？他又谈到说，我们今天所引以为自然、当然的一些概念，都是从基督教的信仰中间所出来的，所以我很建议，这是 public information。我以后如果你可以私下向我学习，如果英文你听得懂的话，非常好。那这样同时就是说，教会实际上一直在2000年的历史的救恩历史的进程中间，不仅仅是顾到教会自己内部，而且是顾到社会的需要。接下来谈到怜悯怜悯。那实际上我们刚才看到所有这些恩赐，我就讲说，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的机构都在参与，都在不同的层次。比如说说预言是比较特别的，我认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说预言实际上已经被教会的教导大部分时候取代。但是我们看到执事，我们看到这个陈清平宣教士，他是运动跟体育方面的，他是来做在青少年中间来服侍青少年们，让他们看在运 运动中间啊，他们有信仰，在教育方面引导他们的人生能够是一个圣洁跟随神的人生。然后我们看到所有的去建立我们所支持的建立教会的牧者们，张汝嘉牧师、吴永清牧师、李野如他所建立的宣教这个泰国的教会，缅甸纳许基督之家，都是教会来服侍都是来服侍教会，来在各地有信仰的群体的建立。那教导呢，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机构也有华讯华人基督徒培训中心，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弟兄把我跟王伟成弟兄所翻译的那本书真假福音那个什么语音版发给大家，华讯，然后还有海外校园，还有泰北伯特利圣道学院，还有在非都这个内地会非洲内地会的黄莹师母，她是在神虚培养宣教士的，这些都是在教导方面，不仅仅是在这个培养宣教方面，也是在兼顾教会，提供合宜的材料提供向学生们、学者们传福音。那么劝化呢？劝化我们就看到说，鼓励安慰人，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支持陈维山姐妹的希望之星我们看到蔡培芬姐妹的这个 Internet Ministry， 就是妇女和网上的这个事工，就是带来关怀，对家庭的关怀，所有这些都是谈到与这个劝化与施舍都有关系。那治理方面，我们有看到我们新支持的央正义牧师，他不是仅仅简单是建立教会而已，他更重要是要推动一个基督教文化在缅甸那边形成。我们的冯长老，我们的这个赖牧师赖若森牧师，他也是在各地借着慈善，借着对社会的关怀，开始什么将基督教的信仰来有机会在那个文化中间扎根深造。那怜悯呢，我们就看到有林勉君的爱加贝聋哑事工，这是教会当做的美国的晨曦会、国际关怀协会高若松牧师、周芷云教师等等，这些我们都会看到说，当我弟兄姐妹们将资源投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就有责任将这些不仅仅是在教会内部，而且是扩出去，让这个神的国度来更加的丰富，按照他的心意来扩展。那为什么我今天弟兄用这题目叫我信圣徒相通呢？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使徒信经是基督教在最早的总结出来的信经，也就是在公元一二世纪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来读使徒信经，就是要提醒领受主餐的每一个人，基督徒，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反映在我们与教会的联合。我很喜欢这个天主教的翻译，天主教他说我信诸圣相通他不是说圣徒相通，而是诸圣相通，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超然的活在基督里，而借着基督与众人联合。好，那我想最后我们来我想借着几个问题来作为一个结束，就是我们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借着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自己，我真的相信圣徒相通吗？我真的看重教会的生活吗？我的儿女和亲人，不论是信跟不信，信的人是否认识说我真的是一个以神和神的家为优先的生命？对不信的亲人，他们会不会发现我对神的爱超过了生命中所有的爱？那在我的教会生活中间，我是在成长吗？还是从受洗到如今裹足不前？教会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随意来去的社群吗？还是值得将整个生命投资在永恒的那个家？我真的相信在基督里面所做的一切，包括祷告，绝不突然吗？我是否有信心来与圣徒相通？愿这些问题能够激励我们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使徒保罗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个人与你有亲近的关系，然而我们的成长成熟更加的荣耀你的方式是在一个圣徒中间，在教会的群肢体中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亲近就意味着 光。我们越亲近，我们就会发现周围的与我们亲近的人，越加知道我们的缺点。然而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在教会中间彼此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讨你喜悦的事情，帮助我们更加齐心合意的来建立神家，起而行道，在你的家中，不仅仅是在言语上，在行为上，在祷告中，都能够按照你的方式圣徒相通。谢谢主，求主你荣耀自己的名，祷告奉耶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